換句話講，就是金錢成為了我們的主人。那我們可以想一想，金錢究竟對我們的控制有多少呢？下面的問題呢，我希望我們可以用來檢驗一下金錢對我們的控制。那我們有沒有腦海裡面有沒有時時想著錢呢？或者我們有沒有時常的為到錢財要焦慮？我們有沒有為了要賺多些錢而是放棄做一些重要的事情，我們需要去做的事情？又或者捐錢對我來講是不是一件很難為情的事情呢？那我們有沒有是債務纏身？又或者如果我的身家比現在多100倍的時候，我會不會覺得我的存在更加有價值？上面的問題呢，我不知道你答案是什麼啦，但是我希望今天我們一起來反省一下我們對錢財的觀念。有人計過呢，在聖經裏面講到錢財的經文呢，有成2350節咁上下的節數，咁係多過講禱告講信心的經文加埋上嚟。咁可見呢，神的確係好關心我哋點用錢。好，我哋大家一齊讀下今日經文，大家請起立。咁我就請男士們讀單數節，女士們請讀雙數節。咁跟住我哋大家一齊嚟讀最後一節十三節。呢度係路加福音嘅16章1到13節。男士先請第一節。耶穌又對門徒說：有一個財主嘅管家，別人向家主人告他浪費主人嘅財物。管家心里说：主人辞我，不用我再作管家，我将来作什么呢？锄地呢？无力；讨饭呢？怕羞。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，一个一个的叫了来，问头一个说：你欠我主人多少？又问一个说：你欠多少？他说：100石麦子。管家说：拿你的账写80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大家一起来。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护这个爱，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清楚。咁或者我哋首先翻到去第十五章啊，路加福音十五章。路加福音十五章嘅时候呢，耶稣系当时呢就係讲到话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佢讲道。而法理赛人和文士呢就私下议论话，呢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佢吃饭。咁耶稣呢就回应法理赛人和文士嘅批评呢，就讲咗三个比喻，就係、是、失羊嘅比喻、失钱嘅比喻，同埋大家都耳熟能详嘅浪子嘅比喻。咁当耶稣讲呢三个比喻嘅时候呢，就係同众人讲嘅，同众人讲嘅。咁到16章1節嘅时候呢，经文讲到又对门徒说，咁呢度呢耶稣呢嗰、那个对象呢主要就係对啲门徒啦。咁所以头先我读到呢段经文呢，其实係主要係教导係信靠耶稣嘅人嘅。咁呢度经文里面呢，就係、是、经文嘅1到8節嘅上半節呢，就係、是、讲到比喻嘅本身，而跟住嗰几節呢，就係、是、耶稣照住呢个比喻所讲嘅相关嘅教训。咁喺呢个比喻里面呢，讲到一个财主，财主有一个管家， 一個 steward。管家係咩人物呢？我諗在座我哋當中可能都冇咩人有管家嘅。咁而管家呢，就係財主將佢嘅財產交俾個管家。管家嘅責任呢，就係要將啲財產好好咁管理，以至到佢嘅主人呢可以得到最大嘅利益。咁有一點呢，佢做管家就好清楚嘅，佢係會處理好多嘅財務，係咪？佢係有好多嘅錢嚟蓋手嘅。但有一點佢好清楚，就係話嗰啲錢呢唔係佢㗎喎，係佢主人㗎。啊！嗰啲錢唔係佢，係佢主人嘅。咁而呢度咧講到話個比喻裏面講到話嗰個管家咧就是、浪費主人嘅財物，似乎個管家佢自己就忘記咗個身份，佢只不過係管家，以為嗰啲錢係佢自己嘅。有啲弟兄姊妹嚟到我屋企啦，咁就可能認得依間係我間屋啦。咁有啲弟兄姊妹真係認得呢度係我部車嚟嘅，我架車。咁呢個我的電腦嚟嘅，咁可能你未見過都唔定啦。剛才有冇留意到我講係咩啊？我部電腦、我架車、我間屋，咁我有張屋契喺度嘅，上面寫住卡兩呢啊，有我名嘅。其實呢啲嘢都唔係，其實呢啲嘢都唔係我嘅喎，其實唔係我嘅喎，係邊個嘅咧？係Sibo嘅，都唔係喎。都唔係啊，都唔係啊，咁唔好意思，又唔都唔係啊。咁呢啲嘢其實係咪都係神嘅？我哋一切所擁有嘅都係神嘅，屬於神嘅。咁如果你有懷疑嘅話咧，我睇睇經文啦。喺《生命經》裏面講到話：看啊，天和天上嘅天，地和地上所有的，都屬耶和華你的神。詩篇24篇講到話：地和其中所充滿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間的，都屬耶和華。在诗篇50篇神这样讲，他说因为林中的百兽是我的，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，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，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。我若是饥饿，我不用告诉你，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。不单止这样，连我的条命都是属于神的，不是属于我们的。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么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以为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其实都是属于神的。那我们身体是什么呢？我们都只不过是管家，一切都是属于神的，神才是个主人。咁樣我哋係咪應該改口呢？我頭先講話我間屋啊，我架車咁，係咪應該話神俾我暫時住住先嗰間屋，或者係神俾我暫時用住先嗰部車咁樣呢？咁如果譬如話你同同事出去食飯喺停車場度，同事問你架車喺邊啊，咁你話哦神俾我暫時用住先嗰部車喺派嗰度咁樣，咁冇人咁講嘢法㗎嘛，係咪？咁我大家唔好誤會，我唔係叫大家咁講嘅法。不過咧，我希望我哋咧都係去明白，我哋有一個意識，我哋 aware 到咧，就係話我哋一切所有嘅其實都係神嘅自己嘅。咁翻嚟比喻啦，翻到嚟比喻裏面，咁比喻裏面講到話呢、這個管家咧，佢浪費主人嘅財物。咁如果睇英文嘅話咧，佢講到係 waste 同埋 squander。咁呢個字嘅希臘原文咧有一個 scatter 嘅意思，咁你可以想象話，呢個管家咧佢好似將主人啲嘢亂咁抌嘅，亂咁抌嘅。咁係其實咧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管家佢係不負責任。經文裏面冇講到話佢係偷竊或者係欺詐，而係不負責任。咁那個主人咧就叫咗佢嚟話：你不能再作我嘅管家啦 ，You are fired。近兩年嘅經濟不景啦，咁好多人都失業，咁可能在座當中你哋都有公司裏面有同事係遭遇到係 lay off 解雇，甚至乎有啲弟兄姊妹可能自己都係遭遇到解雇。過去一年裏面咧，我嘅工作嘅部門裏面咧都有三位同事係被解雇，咁我見到佢哋係收到通知書嗰日咧，佢哋就要哇執埋曬啲嘢就要走啦。嗰日咧就係佢嘅 last day， 係最後一日喺嗰個公司裏面上班。我相信呢個都好似一個好好常見嘅做法，係咪？因為當一個人被解雇咗之後咧，如果公司留翻佢咗一段時間咧， 可能佢都冇咩心機做嘢噶啦。甚至乎有啲人咧，可能佢哋會係對公司不滿，甚至乎係懷恨在心，咁會唔會喺公司裏面搞破壞咧？咁樣呢、這個財主咧，似乎做咗一件唔係好明智嘅事情，佢俾嗰個管家喺佢嘅有段時間做一啲嘅嘢，個管家咧可以話係有一個 window of opportunity， 佢有一個時機，佢有一個時機。咁如果你突然之間被解雇嘅話，唔知道你會諗啲乜嘢呢？哇！晴天霹靂，一時之間真係不知所措。那個管家佢就心裏面籌算啦，佢話坐地咧我係無力喎，或者佢好似我咁手軟腳軟冇咩力氣做嘢嘅咁。但係我諗可能更加可能嘅就係話佢覺得坐地係一件體力勞動嘅工作，通常係啲冇受過教育嘅人做嘅。咁我以前做管家㗎嘛，咁點可以做啲咁身份低微嘅工作呢？起乜事有失身份咁。咁佢又諗乞食呢更加唔得啦，以前去做管家嘅同幫佢主人去收債嘅，而家唔通反而要向佢以前收過債嘅人嚟到係乞食，更加唔得啦。咁點算呢？嘩，丁忽然間諗到啦，我知啦，我知道怎樣行。呢、這個過氣管家諗到一個好主意，佢就叫以前叫欠佢主人債嘅人呢一個一個咁嚟。喺比喻裏面講到兩個例子，一個就係、是欠佢主人一百篓油，咁佢就叫佢改咗帳寫成五十。另一個呢就係、是、欠佢主人一百石嘅物子，改咗成八十。五十篓油呢，就我睇啲資料呢就話大概係一個工人嘅一年半嘅工資咁上下，而另外一個例子裏面減咗二十石物子，二十石物子呢亦都係一個工人嘅大約一年半到兩年工資咁上下。所以喺呢兩個例子裏面，雖然個所減嘅百分比係唔同嘅，但係嗰個價值好似係差唔多嘅。大家睇到呢段經文嘅時候呢，唔知道你會唔會有個感覺，話呢個管家真係真係可惡喎。之前佢係浪費主人嘅財物嘅，而家呢仲係喺度做手腳，攞去主人嘅錢財嚟到係去做人情，咁唔得㗎嘛，真係離譜咁樣。喺度呢我想係提一提，就係話有啲嘅解經家有啲唔同嘅睇法嘅。佢哋認為呢喺度嗰個管家呢其實並冇做一啲欺詐嘅行為。有一啲嘅唔同嘅解釋，咁有一個就係話呢、這個管家呢佢只不過係扣除咗佢本來應得嘅佣金，咁係同佢主人嘅部分冇關嘅。而另一個解釋呢就係話呢個管家呢佢之前同啲欠債人定嘅價錢太高，佢本來諗住係當中呢可以係中飽私囊嘅，但係而家呢就係將嗰個價錢減返到比較合理嘅價錢。我自己就傾向於認為呢個管家的確喺度作弊嘅，喺度做一啲用一啲唔正當嘅手段，令到佢嘅主人更加多嘅損失，要自己就係當中係得到利益。但係無論邊一個解釋係啱咧，喺度其實唔係好重要。那個重點咧就係話呢個管家咧，佢係掌握呢個對佢嚟講一個 window of opportunity， 一個時機。他就去為他自己的將來準備。猶太人一同中國人有一點很相似的，就是很重視這個禮尚往來的。譬如說阿卡請我吃一餐飯，那我就要記住我一定要請我吃一餐，那阿卡都會記住家良欠了他一餐，或者他會想找本簿寫下的，買家良欠一餐，是不是阿卡？唔係啊，唔係你唔係咁嘅，你好大方嘅，你唔計較嘅。咁呢個喺猶太人呢種禮尚往來嘅習俗之下咧，當一個人幫咗呢個大忙嘅時候咧，咁你就要記住，你就欠咗佢日前一個人情，日後咧就一定要去償還。咁呢個比喻裏面咧就講到話。主人就夸奖呢个不义嘅管家作事聪明。大家谂下，如果你系当时在场嘅门徒， 听耶稣讲个比喻，讲到呢个时候咧，你会觉得好诧异。你可能会期待呢个故事结束嘅时候咧，应该系嗰个管家被责备啦，或者系被惩罚啦，甚至乎被拉去坐监都唔定。点解呢个忽然间哇？点解嗰个主人会系夸奖呢个管家嘅咧？咁样，大家要留意就系话呢度佢。经文里面并没有赞赏个管家他是浪费主人财物，更加不是赞赏他的一些的不正当的手段，而是说那个重点就是说这个管家呢，他有一点是我们很需要学习的，就是他掌握一个时机为他的将来来准备。跟着经文里面讲到耶稣做了一个评论，他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那今世之子是哪个呢？光明之子又是哪个呢？今年我们是查以弗所书，是不是？我想大家都应该查过了，那我想大家都很明白哪个是光明之子。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，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耶稣亦都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话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顺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也讲到话，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。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也不是属幽暗的。大家很清楚啦，光明之子就是讲信靠神的人，是神的儿女。在第八节这里就是对比光明之子和今世之子。光明之子是信神的，信耶稣的人，是今世之子当然就是不信神的，是不信耶稣的人。今世之子有什么特点呢？就是他们从出生到死亡之间这段时间就是他们所关注的，或者他们认为死了之后人会继续存在，又或者对他们来讲死了之后是怎样是一个谜，他们都不会关心。他们的目光就只是从出生到死亡之间一段时间。今世之子当中有很多的很杰出的人才，当然就他们为他们的生活打算，为他们的他们投资，他们做了精明的投资，甚至乎有些人很年轻就赚够钱了，可以退休了，可以享受人生，可能日日打高尔夫球，日日喜欢几点起身就起身，起身起身可以去环游世界。而很多人都很羡慕这些成功的人物。今世之子他们的目光只不过是短短几十年的人生，相对来讲我们光明之子，我们的目光是不是都一样的，只不过是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呢？我们有永恒在我们的前面，我们的目光是不是应该是放眼永恒？我们是不是应该为我们的永恒，为我们的未来要打算呢？主耶稣跟着说，叫我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主耶稣他讲到钱财的时候呢，他讲到是不义的钱财。那我们会想说，为什么会说是不义的钱财呢？在英文的翻译里面，New King James 翻译到是 unrighteous mammon 即是马门，都是钱财意思。那这个 New King James 呢，它的翻译和中文和本差不多，都是讲到不义的钱财。而在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呢，就是翻译到 worldly wealth， 是讲到说而现代中文的本呢，也都是翻译到现世的金钱。那个翻译差不多。我想耶稣他并没有说钱财本身是邪恶的，不过钱财呢，在这个世界里面呢，的确是经常被用来做一些邪恶的事情。我手上面这张十蚊纸， 都好殘舊啦。我諗都經過好多人嘅手啊。可能曾經有人用嚟買毒品，亦都可能曾經有人用嚟租鹹帶睇黃色電影，甚至乎有啲黑社會嘅人，可能呢個係佢被僱用去傷害人嘅一啲報酬。錢財喺呢個大壞嘅世界裏面咧，經常係被用嚟做邪惡嘅工具，去做一啲不義嘅事情。不過今日錢財落喺我哋光明之子嘅手中咧，我就要用嚟做一啲喺永恆裏面有價值、有意義嘅事情。耶穌講到話，要藉著那不義嘅錢財結交朋友，到了錢財無用嘅時候，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前嘅帳幕裏去。乜嘢係錢財無用嘅時候呢？我大家都諗到話係當人死咗之後咧，個對個錢財對佢嚟講就一無用處。唔知你有冇聽過洛克菲勒呢個人物咧？洛克菲勒 （Rockefeller）。洛克菲勒咧，佢係喺1870年咧係創辦咗標準石油公司。而家好多嘅石油公司嘅前身咧，都係由標準石油公司分出嚟嘅。洛克菲勒佢曾經係全球嘅首富，佢係美國第一位身家超過10億美金嘅人嘅富豪。當佢死咗之後咧，好多人都好好奇啊，究竟呢個人佢係有幾多嘅財產咧？咁就去問佢嘅會計師啊，問佢會計師話洛克菲勒留低幾多財產啊？咁樣個會計師就回答話：洛克菲勒留低全部嘅財產。會計師回答好有意思，佢話洛克菲勒留低全部嘅財產，佢一分一毫都冇帶走。佢雖然係咁有錢，但係佢一分一毫都冇帶走。我諗你都睇過出殯嘅車隊係咪啊？出殯嘅車隊咁之前係咪通常都有一部警察嘅電單車開路，哔哔哔哔咁叫啲其他車行開咁樣，跟住就嗰部靈車啦，即係俗語啲講係嗰個棺材車。然之後咧就係送出殯嘅去送殯嘅親友嘅車。唔知有冇人見過出殯嘅車隊裏面有部 U-Haul 帶埋嗰個死人嘅財物一齊去撞嘅咧？有人見過啊？冇啊，係咪？因為死咗個人，一啲人一都唔能夠帶走嘅，即係你唔會話拎埋曬啲財物同一齊去撞嘅。咁古時係又有咁樣喎，古時啲君王咧，佢哋嘅皇陵裏面咧，時時都有好多嘅金銀財寶同我個皇帝一齊去到埋葬，其實係好可笑嘅，因為你撞幾多嘢都好啦，那個皇帝一死咗之後，乜都唔可以帶走啦。而喺嗰個墳墓裏面嗰啲金銀珠寶咧，結果點啊？都成為咗嗰啲盜墓者嗰啲 grave robbers 嗰啲嘅發財機會。所以無論你嘅喺銀行裏面有幾多個存款，或者你有幾多股票，或者你名下有幾多間屋咧，都好，死期一到，一切對你嚟講都變成煙消雲散，都係再無用處。耶穌話：我哋要藉著那不義嘅錢財結交朋友，到了錢財無用嘅時候，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前嘅帳幕裏去。係咩意思呢？耶穌絕對唔係話我哋要去做一啲所謂嘅用錢去所謂積陰德啊，以至我哋可以唔使落地獄上天堂咁樣，並唔係咁樣。喺16世紀初嘅時候咧，羅馬嘅教廷好腐敗，嗰陣時係出售呢個贖罪券 （indulgence） 嚟到去籌集資金。嗰陣時有一句好流行嘅推銷口號就係話 ：As soon as a coin in the coffer rings, a soul from purgatory springs。意思就係話，當個銀幣叮一聲咁落喺教會嘅奉獻箱裏邊嘅時候，喺煉獄裏面一個受苦的靈魂馬上得到釋放。馬丁路德是極力的反對這種買賣救恩的觀念，這件事都是成為了宗教改革的導火線。我們很清楚的， 我哋嘅救恩系完全系神嘅恩典嚟嘅。喺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话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乃因着信。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；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付上罪的惩罚，他临死之前说了什么说话？成了， it is finished。 这个字的希腊原文有一个 paid in full 的意思，即是说我们的罪债是完全的付清。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的罪人可以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上面增添什么，补充什么的话，这个简直就是对神的侮辱。一个罪人无论他给多少钱都好，都不能够买到永生，这点我们很清楚。这样当耶稣说叫我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一日钱财会变成无用的，但是在比喻里面的管家呢，他有一点我们可以学习，就是他掌握时机为他的未来准备。我们都要掌握时机，我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泉的帐幕里去。这些钱财这些朋友究竟是指什么呢？或者我们可以想想一个情景，到将来到你去到天家的时候，有一个你从来未见过面的人来到你面前，他说：陈一沛，你以前所支持的一个宣教士来到非洲传福音，那我听到福音我信耶稣了，真是多谢你啊。有另一个人他来到你面前，他说：关启照，你以前所支持的福音机构送给我一本圣经，还栽培我做传道人，我带了成千人信主，现在来一起来欢迎你。我盼望在座每一位将来都会遇到类似的情景。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，那时我还未信主，那时在 UT 德州大学读书，那我在一些的香港学生同学会的聚会里面呢，就认识了一对在 High Park 海德公园浸信会聚会的夫妇。这对夫妇呢，他们每个礼拜日晚都请我吃饭。我那时候还没有车，他们呢是说他们是每个礼拜日晚呢都揸车来到我的 apartment 我公寓度接我去他们家请我吃饭，跟住就揸返我送返我返到去我嘅他们里面。我虽然唔係佢哋直接带领信主嘅，但係我的确係好感激佢哋嘅爱心嘅关怀。我相信神亦都係会係将来会报答佢哋。主耶稣话叫我哋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话，不要为自己的赞财保在地上，地上的虫子咬能受坏，也有贼掘窟窿来偷，只要积赞财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受坏，也没有贼掘窟窿来偷。没错，地上的钱财呢，我们死的时候一点都不能够带走，但很奇妙，很奇妙，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，就是我们可以将在今生里面的钱财投资在永恒里面。换句话说，可以将地上的财宝、地上的钱财呢转成为天上的财宝。所以我和今天的信息呢改了一个题目，叫做钱财妙用。的确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将地上的财宝转成为天上的财宝。或者我们会想，哇，我赚鸡碎那么多钱，捐得多少啊？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，是不是？捐钱啊，应该是那些好像Bill Gates 啊、Michael Dell 啊、李嘉诚那些有钱人才应该去做的。又或者我们会想，我现在都没什么钱啊，所以等我赚多啲钱，我就会去考虑一下奉献啊、捐钱啊咁样。 甚至乎我哋会谂，我而家冇钱，但系啊，假如我有100万咧，我就会好慷慨嘅，将一半咧出嚟俾教会或者去一个做宣教。喺第十节里边，耶稣俾我哋一个好好提醒，佢话：人在最小嘅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；在最小嘅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换句话讲，即系话人喺最小嘅事情上面唔老实咧，喺最小事情上面系靠得住咧，喺大事上面都靠得住；而喺最小事情上面唔老实咧，喺大事上面都唔会老实。忠心诚实，呢啲系一个人嘅品格，并唔在乎处境嘅。我哋可以讲得好漂亮，话当我得到100万嘅时候，我可以点样点样，可以捐几多钱，捐几多钱咁样。但系问题系喺今日，喺而家，我哋点样去运用神所交托俾我哋嘅10万、1万、1000、100，甚至乎系10蚊。耶稣继续咁讲，佢话：倘若你们在不义嘅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嘅钱财托付你们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嘅东西给你们呢？有啲人话，睇一个人睇一个基督徒嘅支票簿咧，就可以知道佢嘅属灵嘅光景。可能大家可能听过呢个讲法，呢个讲法咧，而家就比较啲落后。点解？而家都冇人用支票簿，而家冇人用支票啊，系咪？即系好多嘅钱财上面嘅处理都系上网嘅 ，online banking 啦 ，online shopping 啦，咁所以支票而家冇咩人用噶啦。不过咧，那个观念咧，我谂得仲系好真嘅。睇一个基督徒佢点用钱咧，多多少少可以反映到佢嘅对主耶稣嘅委身。我哋都系管家，圣经里面讲到清楚嘅，有一日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向我哋嘅主做交账。喺罗马书里面话：这样看来，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嘅事在神面前说明。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话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我们可以用今世的钱财来到投资在永恒里面，而公义的神呢，会是报答，会回报我们在今世里面的忠心。又或者我们会想，我已经在教会里面好热心地侍奉了，我做组长啦，带茶经啦，领诗啦，唱诗班啦，我做主学老师啦，做执事啦，有时仲帮埋去厨房倒垃圾，洗埋厕所，仲唔够？捐钱啊，奉献啊，呢啲方面，我谂都可有可无啦。冇错，我哋做管家嘅职份咧，唔单止系讲到金钱嘅，亦都系包括咗我哋嘅时间啦、我哋嘅才干、我哋嘅恩赐等等。但系如果我哋以为我哋已经喺教会冇热心侍奉，好多个摆上啦，咁神啊，讲钱得感情，钱呢方面你都系唔好理我啦咁。如果我哋有咁嘅谂法嘅时候，我希望大家系想一想，我想提醒一下，就是说神的确是很关心我们怎么用钱。而今天的经文大家可以仔细去读一读，的确在说的是什么？是钱。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将这段经文只是应用在管理时间、才干、恩赐而忽略了金钱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是忽略了经文的主要意思。最后耶稣讲到说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护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马门即是钱财的意思。马门这个所谓主人呢，他会答应给你权力Power， 他答应给你安全 security， 但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一夜之间可以倾家荡产， 无论有多少钱的话，你都不能够买到幸福，不能够买到健康，更加不能够买到永生。我们要好好地去运用钱财，而千祈千祈不要去到侍奉钱财。听完耶稣的比喻，都听完耶稣的教训，我们有什么的反应呢？我开始的时候讲到话，十五章的时候，耶稣是回应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批评，他讲了三个比喻，那时候是对着众人讲的，而到十六章的时候呢，他就是转了那个 focus， 他就是主要对象就是那群门徒，但是那时候呢，法利赛人仍然是在场的，他在旁边听耶稣去讲这个比喻。在十六章十四节讲到说，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，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耻笑耶稣。我相信我们不会说耻笑耶稣，我们都不敢去耻笑耶稣，但我们会不会去怀疑呢？我们会想，哇，道理好好听啊，但是谈何容易呢？看下一个典型的家庭，他的支出衣食住行每样都要钱，要给 mortgage 公屋，那我们又要退休的嘛，那退休的时候怎么算啊？那我们要有退休金 retirement fund， 还有的话是儿女长大了要读大学，那我们当然要为他准备 college fund， 还有就是交税，哇，每年一笔一大笔不见了，还有还要留一些来应急的嘛，这么多开支，我哪有钱剩来到去所谓的结交朋友呢？没错，这些都是很合理的开支，那我们当然我们千祈不要忽略了在我们生活上的责任，这些很重要，但是我们当我们去计划我们的开支，计划我们的支出的时候，我想我们需要有一个永恒的眼光，有一个 eternal perspective。当我们去计划的时候，我们要去刻意地去想想，我们怎样能够有更多的钱，将更多的钱去做投资永恒。大家都可能是知道卫斯理约翰的人物，他是十八世纪的一个传道人，一个神学家。卫理宗 Methodist 就是他所创立的，而他呢就带起了十八世纪的时候英国的福音派大复兴。当他28岁的时候，他就是决定他要限制他的生活的开支，以致到他可以有更多的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头一年呢，他的收入是30英镑，我记得那时是100几年，即是很久以前。头一年的收入是30英镑，而他开支就是28镑。他捐了两磅，到第二年的时候他的收入是加倍的。大家可以想想，如果你的公司加你人工，哇，加倍的，不知道你会怎么做呢？卫斯理约翰他仍然是维持回28磅的开支，而他呢就将32磅都捐出去。第三、第四年呢，他也都是收入继续增加，而他呢仍然是维持回28磅的开支，而将其余的都捐出去。有一年呢，他的入息是多过1400磅英镑，在那时候很多的。他呢那年里面他只是留回30磅给自己用，其余的都捐出去。那你们这些喜欢计数的人呢就会想，哇，他那年用多两磅。那你不要问我为什么用多两磅，我不知道，或者是冲下膨胀啊。那卫斯理约翰呢，他就是说，当我们的入息增加的时候呢，他提议我们不要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准，不要提高我们的 standard of living， 而是要提升我们的捐献的水平，提升我们的 standard of giving。咁我哋知道，我哋都係管家，我哋諗一諗就係話， 如果当神是将更多的钱财给我们的时候，当我入息身家的时候，即是说神是将更多的钱财交托给我们管理的时候，究竟神是想我们怎样用法呢？我们可能会觉得卫斯理约翰的例子是十分之极端，很 radical。不过我想卫斯理约翰他是很明白，他只不过是一个管家，他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的，都是神所给他的。而他呢可以将这些的钱财呢用在永恒里面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上面。大家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说要大家过一个清贫的生活，说日日豉油捞饭这样才算是所谓的属灵，并不是这样。也不是说有钱等于犯罪，圣经没这么讲过。不过我相信卫斯理约翰这个例子可以，或者可以激发我们反省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或者我们的对捐献的态度。在今天里面所讲的个读的比喻里面，那个管家他掌握他的时机，他的 window of opportunity， 他为他的将来有准备。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有没有是只是将我们目光放在短短的几十年的人生里面呢？我们有没有一个永恒的目光，有没有一个 eternal perspective？ 我们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我们的生活的方式，以至到我们可以更多的投资在永恒里面。世界是用你得到几多来到去衡量你的人生是不是成功。How much you get？ 我记得以前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广告，是我不记得是恒生还是汇丰。广告里面呢的人物呢，一个接着一个打开他们的银行存折。有没有看过广告啊？个存折开出来的时候呢，哇，金光灿烂。那个广告的意思当然就是说，如果你在他家银行存钱呢，你的存款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。那当然这个是即是利用一般人的心态，就是我们的人生的梦想，就是我们的在银行里面的存款越来越来越多。但是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来衡量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成功呢？我们要用我们的钱财投资在永恒里面，或者我们是不是应该用我们捐了多少来做一个衡量呢？ How much you give？ 是你的百分之一、百分之五、百分之十，甚至乎我们的标准可能不是说得到多少， How much you get， 也不是捐了多少， How much you give。 会不会是我们留返几多给自己呢？ How much you keep？ 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给我们很丰富的供应。主啊，求你都是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永恒的目光，以致我们可以做钱财的好管家，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到运用你所交托给我们的。你都叫我们能够成为主你的福气的流通的管道，去到给到人家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阿门。